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加入天上的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求你啊，当我们等候你信息的时候，主啊，愿你照着你的心意，借着圣灵的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过去如何带领我们走过六日创造的信息系列，主你今天也照样带领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总结，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能够准确的知道如何与你对齐。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一起的分享，也保守我们所使用的网络都畅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是要为六日创造的信息做一个总结。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六日的创，从5781年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年历，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神的创造，跟怎么样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因5781年这不是我们西元的这个年历哈，那么也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旧历但是犹太人他们虽然也是一样使用阳历，但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年历，这个是根据圣经的哈。那他们怎么样看圣经，那就对我们来说就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三章怎么说，圣言是交给他们，所以神的话语是透过犹太人把它启示出来，所以整个旧约都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那如果犹太人他们首先领受到了神的信息，他们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六日创造，就是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看，他们不是从我们这种阳历的年日去看神的创造，而是从他们从圣经中里面的那个年历来看。那这样的话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是5781年原来他们是从创造亚当的那一天开始来计算他们的年历。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信息呢？教会为什么不谈这个信息？那为什么我们大华生命灵粮堂要谈这个信息？因为我们要跟神对齐。六日对齐还不够，你还知道六日究竟犹太人的眼光是什么？我不是说他们绝对正确，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正确。那我举几个例子哈，为什么要谈？为什么要谈六日创造与你？为什么要从5781年来回顾六日创造？你注意到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在耶稣基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他常常用夜晚来做比喻，对不对？贼什么时候来？夜间的贼。保罗也说谈到夜间的贼。好，那另外为什么彼得他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们读到这句话，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原来彼得就是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对一日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他们的观点，这是神给他们的启示。所以彼得在谈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好，我们把这些经文读一读，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好，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16章第15节，请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好，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4节是耶稣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讲到贼是晚上来，那耶稣是不是也是晚上来呢？你要不要想一想？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教导。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胚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都很放松，对不对？除非你是失眠或者有病痛，不然你在睡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安息的。那保罗说，你们不要这样安息，你们不要像睡觉那样安息，你们要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你必须是警醒。不是说你一定要白天啊，像白天一样夜晚也不能睡觉，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警醒，耶稣也是讲警醒，然后用夜间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比喻。那么如果是用比喻，比喻一定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一种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件事情，用这个来做比喻，这个叫比喻。如果你在生活中找不到这种实例，你用这个做比喻，那就太抽象了啊，那就有点像神话一样啊。比喻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彼得后书，我们刚刚提到三章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好，我们大家读经读到这个地方。所以六日的创造在犹太人心目中是跟整个神创造到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新约讲主的日子，旧约是讲耶和华的日子弥赛亚要来，神的国要实现，这件事情在六日创造里面神已经都做好了。为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在谈六日创造的时候一直跟大家强调，神很多创造或造作的动作，神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但那个有竟然是一个未完成事，特别在第二章那边说到神造好了一切的功就安息。那个造好了一切的功，那个造好了这句话，这个动词是造好了，对不对？用的是一个未完成事，但到底造好没有？矛不矛盾？矛盾。那你就知道说神他，我跟大家解释过，大家希望还记得，就神他创造他做好了，但是他所创造的个目的最终的使命还没有达成，所以圣经就用一个未完成事，一直要等到弥赛亚国度建立起来，这一切的事情就在那个刹那或者那一个时候就完成了。可见就是说神的创造是一个开始，但是不是一个结束。你现在看到这个树木，这些都是神创造的，我们也是神创造的，没有结束，你还有人生。所以神在你身上的创造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身体被改变了，创造和救赎在你身上就完成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过程，所以你就不会预备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保罗说你们要不要，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你是属白昼的，所以你不要睡觉，就说你要警醒。为什么？你要知道你活这几十年或者活一百年，像亚伯拉罕175年好了，摩西120岁，如果他都没有预备好自己，那120岁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没有？没有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被教导这个真理，所以我也觉得很稀奇就是我的灵在里面感动我的时候，其实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要讲这个。我在讲六日创造的时候根 根本没有想到要讲这些。但是最后要准备做总结的时候，我的灵在里面感动我，要讲这个。啊，我才想到说，对啊，我讲六日创造的时候，我里面根本没有想到要讲这个啊，六日创造跟这个最后总结的关系啊，跟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弥赛亚国度、神国度、永恒的国度成就这个关系，我没有想到要讲，我想都没有想到。可是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我真的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后来神一直等到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昨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我才确认这是我要讲的。好，所以不多，今天应该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啊，犹太教的传统上认为神创世的第一天是以路月25号，就是现在的8月跟9月。那创造的存在时间、物体、黑暗、光、脱离虚空等等啊，一直空虚混沌，对不对？那圣灵运行在上面，所以神开始创造。那么神啊，这个5781年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算的。5781年是在第六天提斯礼月的第一天，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那是创世纪的元年，也就是说5781年是从那一天开始算。那之前我们看到的，我这边有资料，就是说公元3761年10月7号，这就是希伯来历的开始。在这之前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五天的创造啊，还有前面圣灵的运行，还有前面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那个 generation gap， 前面到底有多少年、几万年，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创造这个5781年的年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不是从第一天的创造开始算，是从亚当被造好那一刻算起，算到现在是5781年啊，今天应该是啊这个啊达摩四月啊。下礼拜是19号啊，下礼拜天是17号啊，对，那我们下礼拜天正好是我们24小时祷告，所以我心中也有感动啊，要带大家一起在塔摩斯月这17号这一天啊，17号这一天啊，神在他的节期某一个特定的日子，神一定会有特别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跟神对齐的人，我们如果没有抓住这些节期的话，我真的很担心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对齐。好，我们这是题外话，我们到下礼拜天再跟大家分享。好，所以说我有几个注解哈，就是以路月是收割葡萄的季节，那其实五旬节啊，对不起，逾越节啊就开始收割，那他开始收割，然后50天之后，他们要数算这个俄梅尔啊，是不是叫俄梅尔啊？欧米尔哈，对，数算欧米尔是一种重量单位。那他们为什么要说数算欧米尔呢？因为收割你收割了多少麦子，这是重量，对不对？你就要去称嘛，数算你神赐福给你多少嘛，那你就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他们就数算，所以就有个传统，就是数算到50天，就这几天都在收割。他啊，不管先收后收，反正大家都在收割。收割完一定要数算，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概念来数算50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照着律法，照着律例说，他们就要过这个七夕节，就是五旬节。啊，过五旬节的时候，就要把神给他的这些庄稼啊，都要拿出来啊，寄存在他城里。然后有1/10要奉献等等，就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以路月呢，就是在五旬节之后，那么就是他们要收割葡萄。那为什么我这边写启示录14章14节到20节？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两个预言，然后有两个意象，就是老约啊使啊这个使徒约翰他看到啊有一片白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啊，身穿长缨衣，头戴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那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殿中出来，就向这个坐在云，当然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了，向他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地上的庄稼，因为庄稼熟透，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收割，不是我们收割，是基督亲自收割他的庄稼。前面有天使收割，接下来基督自己收割。然后第二幕的意象就是约翰说，看到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他是天使。那另外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祷告的啊，祭坛中出来，然后是献祭的，所以是有权柄管火的。他就向那个天使说：“伸出你的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然后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扔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
原有600里。
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那讲战争。为什么以色列要被屠杀，那就会有这种灾难临到他们。所以你就看到啊，在这个以赛亚书也提到以赛亚说，但他是站在说预言，他说我独自揣葡萄，没有人跟我一起，我独自揣葡萄，葡萄见了我一身都是葡萄，都是红色。那就讲到那个时候就是一种灾难临到以色列，然后各国都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基督要再来的一些前兆。好，那这边讲的就是说啊，这个节期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些都会发生，圣经预言都有了哈。好，那么第二个注解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我们现在是塔摩斯月，然后后面就是这个以路月啊，以路月再来就是提斯里月，就是祝棚节那个时候。那祝棚节这个时候有一个赎罪日，那这个请大家了解。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第三个注解是，首先的亚当在祝棚节受造，然后末后的亚当在祝棚节降生，耶稣是在祝棚节的时候降生的啊。那么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也非常可能是在祝棚节，而且我想会在祝棚节七天中最大的那一天，可能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但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啊。那哪一个祝棚节你也不知道，所以主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主说你可以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你要注意以色列他们的动向。那不是说注意以色列局势、社会、宗教、政治上发展，我不是讲这个，是讲到圣经里面关于以色列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的节期啊，他们节期是神给他们安排的，所以神安排节期一定有神的道理，不是叫他们欢喜快乐而已啊，要他们世世代代把这个律例传下去，一定要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跟神对齐。难怪以色列人走到哪里神就祝福到哪里，因为他们守住神的话。那反过来说，今天基督徒如果你愿意去守整本圣经的话，不是只读新约，你也很注重旧约的话，神必定赐福给你。我跟师母就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请大家了解，我一直在推动我们要5、7、8、1年，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是哪一年哪一月，也讲祝棚节，一样逾越节，也讲五旬节。我们两个节期，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都有办这个特会。那么今年祝棚节我还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也许会办也许不会，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能够做决定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根据一个 rabbi， 我听了他的教导啊，我会去听犹太拉比的教导，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牧师我也会听啊。我们去参加特会，常常在耶路撒冷，我们参加特会就是啊，犹太的牧师啊，当然也是称他拉比了啊。那么犹太教认为，六日创造中，在第六日神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就在第七日安息。这句话不是要去发展一个安息日而已，这个安息是告诉你，神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从神创造开始，一直到弥赛亚国度实现。这一个漫长的6000年，每一件事情跟这个有关神都已经做好了，但是还没有临到地上。所以你必须，这是我常常强调的，你这个人，我们上礼拜怎么讲呢？不忘了，你是天上似的什么形状和影像，对不对？所以天上有没有一个你啊？天上有一个你啊，你这个你在那边等着你啊，你在地上这个年日，你就要完成神给你的这个日子嘛。那你走在神的日子上面，神在为你写上这个日子，他所预备的恩典就在你在那个时间那一个条件满足的时候，他就掉下来了，他就赐给你了。那你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必做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跟神对应，你的一生要跟随神，跟随圣灵。你不是每天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不是去为自己肚腹、为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为自己活得好活得不好啊，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你能够知道神在册子上对你的日子来说更重要。 那你怎么去知道呢？你要开始对齐啊，开始学习啊，学习律法，学习圣经啊，啊，所以你知道说，你如果愿意学习，我100%的告诉你，神必定祝福你，他不说谎，这就是我相信他，我尽量做，不是我都做到，我尽量做圣经要我要求，旧约新约我都在那边努力的做。我们今天唱诗歌，前锋前辈带我们要我们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那我们真的去爱神，就会让你去吃，就领受到那个你遵守他命令的果子。耶稣怎么说？爱我的我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向他什么显现。哎，主向你显现，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所以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你每个礼拜天花2个钟都在这，有时候还花2个半钟，有的教会更长，你为的是什么？你花时间读圣经查考圣经为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你能够跟神对齐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说神在创造七日这个过程当中，犹太人他们的了解我过去不以为然，后来我开始要跟神对齐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犹太人这个想法。那个时候神的六日创造，然后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这6000年到7000年这一段时间的千禧年，比新约这些神学家讲启示录或者讲末日千禧年，我觉得讲的更重要、更准确，我觉得更有意义。我一直在这个末世神学里面，关于千禧年的4种观点。我一直觉得这4个观点，我不敢说他胡说八道，我觉得他没有根基。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把旧约丢掉了，不但把旧约丢了，把犹太人对六日创造的那种概念根本就不接受，像我以前也是不接受的。当我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神关系有一个突破。你知道吗？你如果要想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你要知道神在想什么。那神在想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圣经讲出来了。好，那么这不是我们重点，我就是要跟大家今天在这个六日给他做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对你是新的，对其他相信人来说那不是新的，是创世纪的启示嘛。好，从六日的架构来看，5781年应该是应对着礼拜五或者说第五日日落的事情。那日落的时候，那么整个就以色列他们就进入了安息，所以礼拜五的日落，像现在这个夏令时间的日落大概是晚上8:30左右，早上的日出大概是5:30左右啊，那么9个小时，当然冬令时间可能会到10或12个小时，都有可能哈，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这是整个地球绕太阳在运作，我们上次讲到也讲过了。好，所以说从六日架构来看，5781年应该是对应在礼拜五的那一个第五个千禧年的最后那一段，而我们知道日落的时候就是进入第二天的安息日，所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还有219年，还有2个世纪，啊，到这个第六个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啊，进入第七个千禧年，还有219年。但是从一天中不同的时段来，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眼光，啊，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说，圣经让我们看见彼得为什么会在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说应许了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为什么他要先讲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呢？我们过去在解释这段经文，在讲到的时候，在教课的时候，这些经文我们就是这样子轻描淡写就把它带过去了。就主不在时间的里面，这是我过去的教导。所以主不在时间的里面，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对你来说，就说时间对神没有意义的。我向神认罪悔改，我教错了。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就是主的观点。他创造的六日到第七日安息，这个七个千禧年，总共有7000年的时间，现在历史已经走到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怎么跟神对齐？你怎么说我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如果下次有个基督徒跟你说，哦，盼望耶稣基督再来，你就问他，到底还有多久？ 哦，不知道，那就是主知道而已。那我也是会这么讲。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走到那个地步，对不对？你要到纽约，你看到一个牌子，他会告诉你到纽约还有100迈，你知道你在哪里，你就知道你在哪里，对不对？有其他的城市嘛。所以你要到主的弥赛亚永远的国度，那是你人生最终极的目标，也是创造的目标，也是救赎的目标。而你不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GPS 大家用过吧？他会不会告诉你现在的位置？会告诉你，对不对？你才知道 你在哪里嘛。啊，在海上航行啊，我以前在船上的时候也是，你必须船差不多就是15分钟就要定一次位，如果风浪太大的话，风平浪静还好，大概半小时定一次位。如果真的是风浪太大的话，15分钟甚至每5分钟都要定一次位。为什么？风浪太大，你船会飘走，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就完全迷失方向。海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做标记的，定位就用你天上的星座定位啊。上次我信息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在这边我就帮助大家了解，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是一句话而已，那是代表神他怎么样看日子。那他怎么样看日子呢？你知道说日子对他来说早就都安排好，所以那6天的创造就是6个千禧年，要把我们带进最后的安息年啊。最后这个千禧，第7个千禧年就是永恒国度的开始。如果这个概念你能够接受的话，那么后面听的你就会比较有意义一点啊。那么按照创造每一天都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对不对？好，这是第二日。请问是先有第几日，还是先有早上跟晚上？先有早上跟晚上，对不对？第几日是根据晚上跟早上来定的。好，所以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好，所以说一天的开始不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一日之气不之际不在晨，一日之气在于什么？在于日落。所以日落的时候就是第二天的开始。所以我们大概把一天，我们因为跟大家分享比较方便，我们不必去细算那个时间，但是就是我们假约大略的把时间，把一天日子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12个小时，对不对啊？另外一个12个小时，我们假设12个小时算是属于夜晚，黄昏也好，一直到深夜啊，到破晓之前，日落到破晓，我们就算到一半的时间，12个小时12个小时啊，这样比较容易了解。如果1000年对应一日，那么第七个千禧年是从第6个千禧年后面的500年开始算起。那请问5781年，在第6个千禧年的前半500年还是后半500年？后半500年。如果是后半500年，你从日子的这种概念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在什么时候？已经进入了第7个千禧年，只是还不到破晓的时候。那破晓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好，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夜晚。为什么耶稣说夜晚贼会来？主来的日子也是这样，保罗也是如此的教导，夜间的贼啊，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为什么一直用夜间呢？因为第6个千禧年的后半段就是一个日子的日落之后，那日落之后就进入安息年，所以说第六个千禧年的后半段就是要进入第7个千禧年的开始。所以你我现在已经在基督再来那个迫在眉睫的时候，你说哎呀还有两百一十九年，是的，你从人的年数来看是219年，但是219年，当然我不觉得我会活到219年了啊，那我期待嘛哈，但是期待是可以，会试试我。没有关系哈，但是我现在预备好了，我 anytime 去停止我身上的年日，我都不会后悔的。我说 I'm ready, Lord, I'm ready, anytime。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带我走？我记得我60岁，好像有我跟我讲到这有提过。我60岁那一年，我就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祷告，晚上睡觉时跟神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60岁，我都很满意，我也心满意足。你没有亏欠我，导致我常常亏欠你。那我想60年之后你要不要用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用我，今天晚上带我走吧。那么你要留我，你要让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不然我活在地上好像没什么意思，什么都我都有了，对不对？中国台湾人讲的五子登科我都有了，
为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很爱我，我好像没有什么，你知道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没有那种动力了嘛？所以我想六十岁，哎，足够了。可那天晚上，神就给我一个梦，非常现实，神就给我换跑道，叫我换跑道。然后我就从这个车道，我就换到另外一个车道，然后换到另外一个车道，我就躺下来，然后就一阵风吹到我身上。我们那时候正在讲圣灵的风、机会的风，我们都在讲这个信息。我就明白了，神还要我继续活着。我再起来活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说马上知道，我开始追求。到65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三一原型，我才发现了形象样式这个真理。以前我知道，但是它不会成为我的主要的思想模式。但是我发现形象样式，那我不再讲，因为前几次讲得非常的清楚，几乎跟我们将来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是有密切的关系。你非学不可，你非知道不可，因为呢就在你的身上，神认不认你就看这个东西。好，所以说永远国度最后一个夜晚的时段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用夜间来比喻基督再来的征兆。所以说啊，5781年非常明显，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属于第七个千禧年开始的前这个500年。好，那么第七个千禧年啊，就是要开始在破晓的时候啊，我相信主就把我们带进千年国度。那你用人的数学来算，当然你会觉得还有好几代啊，还有一两个世纪。那么这些我想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预备好了没有。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一个图表，想让大家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哈。这个图表我是昨天才做的哈。啊，第一天，但是呢，第一个礼拜天就是第一天，七日第一日，然后一直到第六日，我用黄色把它标出来，就是下一半，就是我们现在5781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这个位置到了第六个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要跨进第七个千禧年，就在那个刹那，就是破晓的时间。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谈月朔，我们谈月望，后来我跟你们谈破晓。这些都很重要，弟兄姊妹们都很重要。我每天早上起来开始操练，跟主祷告，在破晓之前，我等候破晓。我相信破晓的时候，你会有突破的恩膏给我。我信我就有，你不信就不会有。但是我也为大家祷告，求神把这个破晓的恩膏给我们大发布生命的面上每一位弟兄姐妹。但是你自己要相信，才会临到你。好，这是重点。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是一个破晓时，为什么？耶稣就是在破晓的时候复活的。我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七日第一日才来，而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时辰就是一个破晓的时间。所以有极有可能就在啊满六千第六个千禧年，在6000年满的时候进入6001年，就是第七个千禧年的破晓的时刻，这个日子就转换过来了啊，这个白天到了。那么夜晚你不能做什么，白昼来了你预备好没有？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晚上睡觉就是要预备自己嘛。那破晓来了，那白天一来你就开始工作，但是你要做什么？你没有预备，你没有计划，你根本不知道，那一天你就白过了。所以这个日子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工作开始的时候。所以用这个概念来看国度，国度的实现极有可能就是在基督再来的那刹那，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么啊，启示录那边说，我第七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就是破晓的时候，那个号一吹，保罗怎么说？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一刹那，一眨眼之间，身体就改变，死人就复活。你那个时候，主啊，我在这里，讲这句话都来不及了，你根本不必讲话，主认得你，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眨个眼睛几秒钟，一秒钟都不到，对不对？那唱太快，快到你根本没有办法说，赶快打个短信给牧师，牧师啊，主来了没有啊？我跟你讲，你这个指头还没碰到键盘 ，everything is gone， 你留下就留下，没走就没走，你再到这个车库来 ，nobody here。
完全教会出个笑话，就是台湾有转换时间跟这边一样，现在没有，我转换时间。那我通常我都是很早到，礼拜天我是第一个到教会，啊，第二个来就是我的一个同工，年纪比我大，他第二个来，我们常常早上就一起祷告，一起整理整个教会。那有点来，我去教会，我看到哎，他比我还早到，我说今天你早来了，他说牧师你来了可好啊？我说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教会没有车，你也不在。我说那怎么样？他说我想是不是主来了，大家都被提了，他被留在那里呀，他紧张的要命啊。后来看到我来他放心了啊，为什么？时间往后多一个小时，所以大家都没来嘛。那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说这位弟兄真的爱主，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预备，我就跟他讲不要怕，时间还没有那么快，但是你要好好预备自己，我为他祝福啊，我很尊重他啊，很有意思。好，所以说就在那个破晓的时刻，我相信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时辰，我相信他要把我们带进弥赛亚永恒的国度。好，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谈谈这个概率的啊，谈一下。第一个迁徙人从亚当开始到拉麦1056年，第二个迁徙人从拉麦他拉就拉麦到他拉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中间的年数有1058年，这是第二个迁徙年。第三个迁徙年是从大概是900年到1000年，我算一下，亚伯拉罕他是2166年蒙召，到四世参孙最后一个参孙，其实最后一个四世应该是撒母耳，但因为撒母耳他又是大祭司，所以就没有把他，我没有把他算在这个四世里面啊。那这个年轻人大概是900年到1000年。第四个迁徙就统一的王国，就是从扫罗王开始，从撒母耳开始，到贝鲁马拉基书最后一个先知。主前433年，中间大概是还有加了400年神没有说话，这段时间是第四个迁徙年。那么第五个迁徙年我们看一下，第五迁徙年大使是耶稣基督降生受难复活，五旬节教会建立，第二圣殿被毁，君士坦丁建立国教啊，穆罕默德出生啊，查理大帝啊，不是查理曼，我查了一下，这个曼就是大帝的，是法文，是大帝的意思，所以说查理曼就是查理大帝。那我们中国人说查理曼大帝其实是不是很正确，就我改一下，查理大帝，这个曼就是大帝的意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后他之后罗马帝国就分成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尼布甲尼撒的景象就这样子结束。所以人类历史已经结束，那个非人手所造的磐石已经打下来了，整个人类历史主霸权的那个主导的地位已经不能够主导历史。那神要用谁来主导？教会。教会有没有主导历史？我们都说没有啊，那你就知道教会的亏欠多么大，所以耶稣才会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我也很担心我自己，我想我一定要好好预备自己，因为主是跟你玩真的，主是不是跟你玩宗教的啊。好，那么第六个千禧年啊，十字军东征，教会黑暗时期，从前面那个迁徙一直延续到总共1000年的黑暗时期，黑死病，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新教改革，马丁路德改教，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二次大战发生，以色列复国，六日战争，普世混乱，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饥荒，地震，灾难，气候，这就是第六个千禧年大事。渐渐的，5751年就开始进入黑夜，开始进入日落。就开始进入预备主再来，全球的疫情我们已经经历了，5781年到现在疫情还在那边发展，将来安托牧师还有好些先知也讲，大概4到5个到2014年会有几个艰难临到我们，做什么？神在筛选。所以鼓励大家这段时间你真的要非常谨慎来面对每一个变动。我们2018年啊，我就在讲台上面开始讲，神会震动我们，神会震动他的教会。从 IHOP 开始，我们看到神的震动。然后那段时间，我也经历过神的一些震动。然后回到教会开始讲震动，然后讲到2019年，那2020年，我们就发现，啊，还记不记得有一些代祷者来参加美国这个早餐祷告会，啊，祈祷早餐会，那我们接待了几个代祷者在我们家。
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分享。没想到2020年疫情就开始，筛选就开始，前面震荡，后面就开始筛选。神真的会筛选吗？叫以色列人进加比斯巴尼亚，只有两个人说那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美地，其他人都说什么？是耶和华要害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把我们交在亚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往哪里去啊？我们弟兄的话使我们心笑话，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摩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怕他们，因为在你前面行的耶和华必定为你们征战，就如他在埃及在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以色列怎么回答他？不相信啊，亲眼经历过的，天上玛纳掉下来，红海分开，石灾，只有歌山那个地方没有石灾，以色列明明看见。所以摩西会警告他们说，千万不要忘记你们亲眼所看见的。那时候还没有立约，世界还没有颁给他们。所以你看到我们不敢说我们经历过像以色列那样的，但是我们总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位真实的神，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这个伏笔，让我们后来的人可以知道。所以我们最后用这个信息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这位大先知，他怎么样在以色列地位上来做一个祷告，而把这个祷告写在他的书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把它读完，这个蛮长的哈。我们一起来读：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前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耳未曾闻，未曾眼见你在以外有什么神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助抓你的名，颜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念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变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吗？我想我们读到这边就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唱一首诗歌啊，可以一起来啊，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真的我觉得神对我们教会有一个心意，不然这些信息不会给我们啊。那我们愿意听，也愿意追求，我想我们就更多的同心祷告，预备你自己裂天而降的时候，你必定会欢喜快乐啊。